家庭的方面，其实我想家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家庭的见证啊。今天我们很多的人都有很好的这些的生命的经历，在家庭的里面，我们特别是做父母的，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怎么样可以来见证神呢？事实上，我相信神所带领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路径的当中里面，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些的遭遇啊。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听到的福音也不是告诉我们说信主以后一定是一帆风顺、天色长蓝哈、大概还没有这种情况。挑战、这个试炼、试探都有可能临到我们。但我们在这一切当中的时候，我们面临到这些的时候，有什么是我们最好的一些的方法、最好的一些的借鉴，以及最好的一些我们很实际的可以用来学习的榜样呢？当然，主耶稣是我们一直是我们所有事情上面学习最好的榜样。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特别是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读到路加福音，知道是路加所写的。路加是一个很仔细的人，很多地方描述的很透彻、很贴切。特别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写那个福音书的一个场景啊。如果你仔细把路加福音当作一个一个故事，一个一直演下去的话，你发现这个故事这个发生的地点呢，很多时候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旷野所发生的，对不对？路加福音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在旷野当中就有一个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呢，我们都知道，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在旷野里面行走的一个人。施洗约翰，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出身就是做一个先锋，做一个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一个开路者。所以在这个记载的里面有提到他自己，他就是在一个旷野，圣经上怎么形容他呢？说施洗约翰他是在旷野地里面有一个人，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蜂皇野蜜啊、好不好啊？听起来很好哎，很 organic 啊。当然在那个时代里面很想描述他这个是这个生活是很应该讲很困苦，也是很简单。但他的工作他是在旷野里面，这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讲，然后在第四节里面讲说他在旷野施洗，在旷野施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在旷野里面一直呼喊说怎么样，神的国近的，你们要悔改，是不是？他传的是悔改的信息。在当时里面不但有许多人跑到他那里去，连耶稣，连主耶稣也来受施洗约翰的洗，第一章第九节里面就提到了。随后我们就看到了耶稣不但在旷野地这个背景受洗，在约旦河受洗，而且在旷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在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从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就一起来，我们大家同声来读。来，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国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好，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知它的背景，我们熟知耶稣他出来侍奉，他出来传福音之前，他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在旷野接受这个可以说是魔鬼的试探，也可以说是圣灵把引到旷野接受试探。在这个里面特别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虽然在这一段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哈，刚刚讲的旷野的呼唤，有施洗约翰的出现，旷野的经历，有主耶稣的出现，然后旷野的跟随，其实耶稣在哪里呼喊门徒啊，呼召门徒啊，其实也在旷野的地里面呢、这些门徒跟随耶稣许许多多。有人就说了，我今天下午提到这个 Nathan Yahu 他写的这个70年以色列建国70周年70年一个祷告， 他里面就写段一道话，他说神给他们一个巴勒斯坦的地，60%是沙漠。大家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你们去过，大家你可以感受，60%是沙漠地，是旷野地，但是神让这60%沙漠地成为一个现在全世界不能够轻忽的地方。他们在旷野当中种植了菜蔬，甚至很多人都要去那边学习他们怎么样灌溉，怎么样引约旦河的水来灌溉。科技方面他们也非常的发达，在军事上面更没有一个国家小小看他。周围这么7个大的阿拉伯国家，曾经在他们一建国第几个小时后就开始宣布跟他们宣战，就打他们，一路打下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次真正战胜过他们的。所以这神很特别的作为，在旷野里面会发生这么多的奇迹。所以旷野里面跟随是主耶稣要门徒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不是在那个很繁华的地方，而是在旷野一个环境里面怎么样来成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我想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现在的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学习的。今天也许神把我们摆的场地不是真正的旷野啊，今天的旷野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这个解释，或者一些的我们的现在比较的看法。旷野不再是一个不毛之地啊，很可能把我们放在人群的当中，很可能把我们放在很繁华的地方里面，但是从属灵上来讲，那是一个旷野，那是一个要我们成长，要我们学习在那边跟随主的地方。好，所以今天要讲旷野当中的挑战对象是谁呢？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旷野圣经里面提到有施洗约翰的经过，有主耶稣在那里受洗的经历，有这个受试探的经历，有门徒跟随主的经过。但今天重点是你我，我们在旷野要怎么走过，怎么在旷野当中来跟随耶稣。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带给我们的提醒啊。所以这段信息当中里面讲到主耶稣的门徒哦，做主的门徒是受呼召，而且在旷野中能够与主相遇啊，与主相遇并跟随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都已经是基督徒了，包括我们真的有与主相遇并跟随主的经历。有人说这是一个门徒训练啊，有人说这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但我想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都在讲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了。我常想啊，我们在北堂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看重，特别在后面那个阶段建堂完以后，我们也去了我们的那个临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美国教会，跟你们是同一个系统的，是 PCA 的，叫 Parameter Church 啊。那个教会很有名，做门徒训练，那个主任牧师 Randy Pope 我们蛮熟的，我们讨论过也学习过很多。当然他那个教会做门徒训练蛮特别，他们非常看重，他们看重到一个程度，他们把其他事情都放下来，门徒训练是他们重要的事情。他们也没有主日学，他们就靠门徒训练来做教育的工作。但今天所谓的门徒训练，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会强调的是训练两个字哦。今天门徒训练其实真正讲起来应该是做门徒，或者是用英文来讲呢，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 discipleship， 不是那个 discipleship training， 而重要是那个 discipleship， 是真的成为主的门徒。那个是一个 challenge， 那个是一个挑战，那是一个我们真的需要学的，怎么样跟随主，真正的活出一个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教导，那个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所以在旷野中的经历是如此的重要，旷野中的经历是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面对的。这个图大家看看就可以猜得出来是什么图哦，是当年看起来是以色列人在为奴之地啊。在这旷野当中的一些的经历啊，为奴之地出来以后就是到旷野，以色列民神带领他们出来是先经过旷野，而且经过了蛮长的时间，我想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考验。当然许多跟他们这个在旷野中的经历有关系哦。但旷野所代表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重点就是一个蒙拯救之地啊，蒙拯救之地，对当年的以色列的这些百姓如此。对这个以色列人到今天为止，我们今天下午我在讲，其实以色列人现在每一个礼拜他们守逾越节守安息日，或者到他们逾越节的时候是更大的这个安息的节日的时候，更大的节日的时候，他们所守的所纪念的就是主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啊，主耶稣透过摩西啊，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蒙拯救这个经历。所以这个旷野的经历第一点重点是蒙拯救，对以色列人是从为奴之地，埃及为奴之地出来， 对神的百姓，对你我而言是怎么样？是我们接受神，是我们悔改认罪接受救恩这个经历，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已经有，而且都要有，都必须要有的。这是我们一切侍奉我们的经历的基础。今天如果说我们讲到敬拜，好，下午谈了一些，那如果谈到敬拜的诗歌，或者是表示我们敬拜的内涵，其实我们敬拜里面最主要，有人说就是一个述说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就是借述说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我们敬拜的里面80%的诗歌，你如果看那个过去的传统的圣诗，任何一本诗本，80%的诗歌都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我们后面其他的东西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蒙拯救，蒙带领，罪得赦免，悔改，信主，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旷野的跟随的第一件重要的事。如果我们有人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非常的鼓励盼望你们很快的能够走过这个经历当中，能够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旷野当中能够得蒙拯救。第二点，旷野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敬拜神的之地。那我们当然很清楚，今天下午也提了出埃及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跟那法老王说，我带领他们，法老问说，你为什么把我百姓带走啊？他这边做工做得好好的，把我这个 cheap labor 带走了。所以摩西告诉他，我带他们出去不是为了别的，不是去游览，不是去观光，也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好在旷野侍奉我，侍奉这个神，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神带领我们在旷野里面有第一个蒙拯救的经历，为的是后面我们可以成为敬拜神，在旷野当中有敬拜神的经历，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成为一个侍奉的子民。不要轻忽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那在旧约的出埃及记到后面的时候，讲到他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跟他出埃及，就是摩西带领这些人出埃及，目的是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神在旧约里面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这是他的选民，这是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换句话讲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做神和人中间的一个桥梁。那个祭司在拉丁文里面讲就是个 bridge 的意思，就是帮助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帮助人能够认识神。那这是在旧约里面的时候指的是神的选民，今天我们不在旧约的时代，请问这个祭司的国度指的是谁？祭司的国度是谁该做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是我们属神的子民，是我们已经认识耶稣接受他救恩的人。神把这个职分赐给我们，神把这个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5:17说，我们就什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对不对？18就说到了，原来神不但把我们带我们认罪悔改，而且把我们把别人能够与神和好的职分，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不是只为了我们的目的，今天我们接受信仰不是只为我们的好处。在我最近教的这个把握时机的这个跨文化宣教课程里面，有一个很，其实不是很新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讲到当时亚伯拉罕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家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对他有关系的。所以在那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表示神的祝福临到他这个人，临到这个家族，甚至临到这个民族啊。但是后面神就讲到呢，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要使万人因你得福，这个福又讲到好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福哦。所以在现在我们在宣教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讲到上面那个叫做顶线的祝福哦， top line blessing， 神从上面来祝福这个家、这个家族、这一个的民族，跟这个人有关系。但神的目的不是只在这里，神是透过这个人、透过这个家族，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底线的祝福 ，bottom line blessing， bottom line 就是从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能够把福音分享出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大概。这个 top line 顶线的祝福不需要教，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会求，但很少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为底线的祝福来向神祈求。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要我们归他作为祭司的国度的一个目的。 好，让我们成为许许多多人相信主的一个桥梁，相信主的一个过程，一个接受这个器皿啊。所以旷野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是只有我们自己来敬拜，也希望我们成为帮助别人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地方。这是旷野的这个经历，旷野当中里面第二个，让我们得到救恩，让我们成为敬拜。当然旷野更是一个受试探的地方啊，旷野受试探的地方。主耶稣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主耶稣自己在旷野接受了魔鬼几次的试探，请问大家几次？三次。好，路加福音这里没有很详细的讲，但其他福音所说了，但是每一次不管哪一次的试探，主耶稣怎么样来抵挡这样试探？主耶稣都用神的话语，的确神的话语。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在或多或少的情况里面，我们都会遇到面对到试探。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现在试探越来越多，特别我们住在美国，尤其我住在加州哈，如果大家知道加州是一个非常 liberal 的地方哈，什么所有的在美国所有的新的事情大概都从那里开始哈，不过我想大概都是坏的事情，比较自由的风气，比较这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了。那最近前几年那个什么同性恋的婚姻就不谈，那个已经不是新的话题了哈。前几年加州是去年吧通过了一个，就是说可以合法的使用这个 marijuana， 就是大麻哈，大麻这件事情其实在加州也有相当的 debate，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过了，就是通过大麻。那我现在我们那个 office 所在那个地方呢，不久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通过这个法令以后呢，就可以正式的申请可以种植大麻，但这个其实还是有些限制了，可以生产大麻的产品，然后可以卖大麻，这个叫做利润非常高的，我相信利润很高的哈。但我那个城市，我们办公室所在那个城市叫 El Monte 哈，这中文翻得很好，你知道中文把它翻成什么叫 El Monte 吗？叫做爱满地，翻得好不好？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这爱满地这个城市华人很多。那他们最近就是有一个案子，就是有人去申请，既然加州已经通过这个合法大麻化嘛，就有一些的人做生意的去申请，在 El Monte 的这个跟其他两个城市的交界的地方，有一块的地，大概不晓得怎么样，他们就找到一片地，他们说要申请在那边不但种植大麻，而且要生产大麻，要成为一个生产大麻的基地啊，好不好啊？不好啊，当然不好啊。所有人都突然间一夜之间都醒来了，为什么？因为突然间想到在这里种植大麻，在这里卖大麻，接下来其影响是什么？那些坏的事情都会来嘛，社会的问题啊，买大麻大概是哪一类人呢、啊？会造成青少年造成什么影响呢？等等等等。那这个很多的这个东西，就等等等下来之后，最怕的影响是我们华人最怕影响到什么？房子的价格，大家都晓得嘛。这个治安不好，区域不好，这个问题人物多了，这个什么什么，很显然就会担心下个影响就是房价啊。哦，这些华人开始不得了了，这还得了？就开始出来游行啊、示威啦、啊、抗议啦、啊、等等等等，就反对，出来反对啊。这个是闹得还蛮大的，到了最后，你们大家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吗？最后政府还是通过了。政府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当初通过这法令的时候，你们都没有出来反对啊，现在卖到你们家门口，你们才出来反对啊。”我想这也是反映一些现象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面临到很多的这些试探，很多的危险。加州最近也看到一些的情况，有人就是投资嘛，都是房地产啊，就买了一些房子自己不住，租给人家，就发生过有租给人家以后，发现人家拿去干嘛？去种大麻。所以这个问题很多啊。种大麻不是随便可以种的，不合法的，还是要有一定的规定哈。什么什么多大只能种一棵，什么还有很多规定呢、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一些的挑战，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安逸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呢。我们对社会上有一些的发展，有些事情其实我们也要很关心，因为不小心就影响，应该反过来我们应该来影响社会，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应该要做盐做光啊，所以我们不但盐不做光不做， 我们讲那个不是笑话，有人常常讲呢，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既然我们要做盐，所以教会应该是一个制盐厂，是不是？大家去过制盐厂吧？生产盐呢、啊，大概我们都是海盐呐、啊、晒晒啦，或者是那个其他地方不同的做法。但是教会做了盐了以后，教会应不应该是盐的这个囤积地啊？教会制造的盐是要往哪里送？要往社会上送，要往外面送吗？教会是制盐厂，教会不应该是囤积盐的地方。教会如果是个囤积盐的地方就很惨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太闲了，彼此会闲来闲去啊，保证你闲这个闲那个啊。所以教会制盐厂，教会这些盐制造完了要往社会上送，因为社会缺乏盐，我们做盐做光是要在怎么样，在这个荒，在这个整个社会大众的面前做光，更是了。神说过那个光什么灯子点在哪里？不是点在斗底下，点在台上，点在山上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有影响的一个，我们真的要学习做光做盐，我们真的要学习昨天晚上的诗歌，要活出神的爱来，这个爱要活在，不是只有我们在我们中间，要活出在众人当中。所以最近我看也越来越多我们华人基督徒开始比较重视啊，所以因此比较开始参与，不但是社会上的一些的事情，一些表达，一些关心啊，一些的救济，甚至一些外面的事情呢，海外、国外、其他的不同的社区里面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我们在这一个旷野是一个受试探之地。今天魔鬼很可能用各样的方法来使我们经过这些试探，经过这些试炼。在美国的历史当中，里面也曾经有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哈。美国历史，今天谁跟我说从费城来的？牧师也住过费城啊。费城很有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费城这个城市以什么出名？牧师告诉我们费城什么有名？历史文物，自由钟。对，历史它有一个 independent hall， 就是独立厅啊，独立厅里面一个破钟，其实在外面呢、啊、就当我当时破了嘛，裂痕嘛，历史价值，我们过去在那边都叫破钟嘛。那里面有主要的记载到美国在这个独立的过程当中很著名很著名的签署那个独立宣言在那里。不过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我过去也不晓得，后来我才知道，尤其独立签这个美国要签署独立宣言要定一个法案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看看这一个短片，有在那个阶段里面有一些关键的时刻，人们怎么样克服在信仰上面神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恩赐，让这件事情在真实的时候，在人们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怎么依靠神的大能来走过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花一点时间，几分钟的时间看一下。
一群利益冲突又固执己见的人，想讨论出一致的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30多年前，在费城的美国13个州的55位代表就在做这不可能的事，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5月，制宪会议一开始便争论不休，唯一的共识是推举隐居乡间的华盛顿担任制宪会议主席，唯有他能服众望，但华盛顿避免用声望来左右宪法的制定，因此很少开口。超过一半的代表受过专业法律训练，并且曾担任过律师或法官，以职业分有商人、工厂主、农场主、医生等等。这些人可以说要钱有钱，要学问有学问，有人精通罗马法，有人熟读大宪章，引经据典，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越拖越长，6月28日，本杰明·富兰克林终于忍不住了。他说，前面4-5周的一个小小成果就是悲哀地证明了人类理智并非十全十美。他回忆独立战争时期在这个大厅，他们定期向上帝祷告，上帝如何使我们打败了大不列颠。先生们，忘了这位强大的朋友了吗？还是我们认为已经不需要他的帮助？几句话点醒代表们，每逢关键时刻都有不可思议的神迹降临，逆转战局。1776年8月，32000多英国正规军把不到10000人的美国民兵包围在布鲁克林，一边是久经沙场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一边是仓促成军缺乏训练的民兵，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英军从三面合围过来。华盛顿决定渡河撤退，而英军以调遣舰队切断美军退路，眼看包围圈就要合拢。 突然刮起了强烈的东北风，使英国军舰无法前进。入夜，华盛顿带领士兵们跪地向神祷告，然后开始撤退。临时征集的小船从布鲁克林往返曼哈顿码头，因船只不足，撤退非常缓慢。眼看天要亮了，河上竟然升起浓雾，掩护着美军，直到最后一批美军连同所有的物资安全撤离，大雾才渐渐散去。正准备下令全歼美军的英军指挥官发现布鲁克林高地空无一人，懊恼之余不仅赞叹这绝妙的金蝉脱壳。独立战争中，美军从未停止过祷告。1783年，英美两国签署巴黎合约，承认美国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前面就是康庄大道。到底要建成什么类型的国家，代表们的政治理念和13个州的经济利益有很大差异，甚至冲突对立。富兰克林是代表中最年长，当时已81岁。他对那些血气方刚的代表们说：“先生们，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年岁越长，越能见到这个真理的更多铁证。上帝统管人类事物，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先生们，我完全相信这句话，若非他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所建造的这一政治建筑不会比巴别塔好到哪里去。”富兰克林建议由费城当地的牧师带领，每日举行祷告会，他的建议成为会议的转折点。可以说，没有祷告就不会结束无休止的争吵，没有祷告就没有美国宪法，就没有今日的美国。而今天，美国又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2019年2月7日，川普总统在67届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说：“美国在伟大的探险前，总是以聚在一起祷告开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了。”5月2日，白宫玫瑰园全美祷告日上，副总统彭斯说：“美国人都相信祷告，祷告贯穿着美国历史的每个时代。”建国先贤约翰·亚当斯曾说：“击败欧洲所有炮舰军队容易，管理好自己难之又难。基督徒管理好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祷告。我们生命中无论遭遇困境还是一帆风顺，祷告能给我们指引，祷告能给我们信心，祷告能给我们力量。每天一点点，世界大改变。”
好，这段的短片里面提醒我们，在这个所有我们面对到挑战的这个时刻里面，最重要是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些的难境、这些处境。我相信今天美国是再一次走到这一个分歧点，走到这个很多挑战困难的事情当中里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为这个国家我们应该更多的来祷告，为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上许许多动荡不安的事情，我相信没有比祷告来得更重要。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巴顿将军呢讲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为什么这么动荡，就是因为喜欢挑起战争的人比喜欢祷告的人来得多。所以我们很缺乏，那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旷野当中遇到挑战，遇到危险，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也是常常神也透过这样的试探的这个事情来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提醒我们。但旷野不但是一个试探，在试探当中里面，像主耶稣他用最好的方法，用神的话语来面对，我们也一样的用神的话语，同时也透过祷告来面对这一切。但旷野同时也是一个遇到危险之地啊，可以看到这一片的这个图画哈。这个图画比较现代感一点啊，所描述的是我们很可能遇到的一些危险的状况。这段当然包括了一些可能失去了金钱，可能失去了财产啊。今天在美国当然是一个机会很多的地方啊，我只要你这个很殷勤的工作，我相信神的赐福也是会临到。但在许多不小心当中里面，很可能会失去了金钱财产啊，这个事情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一个人生的历程当中，甚至更严重的呢，失去了名誉和地位。我想这个比的 金钱财产来得更难啊，更重要，更不容易去面临面对。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或者更难的是失去了野心或失去了梦想啊。那有人说，一个没有梦想或者是没有理想，或者是基督的话讲没有 vision 的人，可能是一个最可怜的、最难的人呢，因为他人生没有方向，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而努力，甚至为什么而活，失去了这一切。那求主帮助我们，更困难的很可能是有一天甚至会失去了生命。你说人生里面，我们有人说什么？有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什么？有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那个不怕死的人。因为有些什么，很多的情况里面，很多的状况里面，其实生命都是我们所珍惜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你走得越长，走得越久，可能越加的能够体会这个真理啊。那因为当牧师当久了哈，其实当牧师当久了，有很多的一些的情况。特别我记得我在母堂，我昨天跟你们分享，我们那个教会是很年轻的教会，所以那个出生率很旺哈，第一年就生了12个，其实后来也差不多了。当时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我们曾经在问每个部门做计划 projection。当时我们儿童部门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的大嫂啊，她很天才，她就画了一个从我们前面几年的这个人数，儿童的人数的比例增加，画一条直线。画上来告诉我们，五年后就是第五年，我们第五年我们教会建完以后，他告诉我们会有300个孩子。我说有 crazy， 我300个孩子。不过我说你的估计缺少的，你或者你那个数学很好了，那个直线画起来是很直，没有错了。如果照这个 rate 的话是、啊，我说不过你忘了两个因素在里面啊。他说什么因素？我说第一个因素叫做人都会老，这个生产没有说是成直线的，这个20岁的时候生产力旺盛，30岁还好，40岁还是一样的。我说这个不太合理了哈。我说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人每个家庭大概会定一个 cap， 就是我生2个可能差不多了，生3个哦，那以前那2个，后来第三波也来了嘛，就是生3个，但不会无限的增加下去的了。我这两个因素要考虑一下，就感谢主后来没有发生哈。那不过后来虽然没有到300个，不过我们有到200多个孩子啊。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教会孩子的工作多重要。我们每一个礼拜差不多要动员20几位的老师啊、同工啊，照顾那带那孩子啊。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在牧会12年当中，刚开始是这些现象很明显，可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碰到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的父母而已，弟兄姐妹跟一些老人家的离去啊，生病啊，或者碰到一些意外的灾害。甚至有一些也有很悲惨的遭遇等等等等不幸的遭遇。那当然你做一个牧者，你都要去面对这些情况。有的时候做牧者最难的就是说，你在很多时候你可能早上去面对一个很悲伤的事情，下午可能要去举行婚礼。我跟你讲很难的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这个的确很难。特别你看到一些家庭，特别一些年轻的夫妇当中有一个走了，有留下很小的孩子，怎么样跟那个孩子交代，怎么样把那个很困难的消息带出来。这些经历让我深深感觉到生命的这一个短暂，生命的宝贵当然也碰到自己的亲人的离去。我这一生当中也碰到也不少我自己的亲人小一点我自己的姐姐我的长辈有些离去。后来在我自己牧会的阶段里面，碰到我的父亲也离去。我的母亲感谢主今年还在，已经98岁了，这个还健在，在亚特兰大，在我哥哥家。所以常常还把握这个机会，有机会去看看他虽然老人家这个到这个年龄总是有一些的有的时候记不太清楚了哈。不过感谢主记不清楚还是知道，还是了解事情了。那行动不是那么方便，但是还是能够动，那这些都很感谢主的事情了。但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很多的时候碰到一些亲人的离去，我想那是最难的你当中有一些人知道我跟你们提了很多，我的师母提到这个苏毅的这个 今天还有人问我说，苏怡跟我有没有血缘的关系哈？这个不太好回答哈。什么叫血缘的关系啊？因为他叫我姨丈，叫我小姨丈哈，意思就是说我的师母我的妻子是他的小阿姨，那个是真的血缘的关系了啊。不过有人说看起来我们鼻子有点像，我就不太晓得，可能看多了有点顺眼了。不过昨天没有跟你们讲完的，昨天有人他回去跟我抗议，他说你只告诉人家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他是当我们的花童哈。他说我昨天没有讲另外一个 part， 另外一个 part 就是说他们结婚的时候呢，我们也参与了，而且我是牵他进礼堂的那个人啊，我是把他嫁出去的那个，因为他爸爸那个时候工作比较不能够出来不方便，所以我就代表了就把他牵进礼堂，就把他嫁给 Jimmy。 感谢主，现在收发都还好啊，这次特别来看一看。那所以你们知道，那我的师母跟我这个也蛮特别，我们从认识从结婚从一起服侍这么多年呢，我们有38年的这个时间在一起。那我师母因为身体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今天永康也讲了，他很早就开始要接受这个透析啊，血液透析，就是洗肾，大概有差不多33年的时间他在做血液透析。那中间有2次的这个做肾脏移植的手术，所以这个岁月蛮长的啦。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身体的状况会一直一直的改变，因为长久的这个病痛带来很多的一些的情况，会影响到最后影响到心脏，影响到其他。所以跟我一起侍奉很多年，那也陪我去了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在牧会啦，我们一起在原来的教会，虽然我们没有当牧者直接牧会，我们一起服侍的在纽约州教会20年，后来到亚特兰大这个北堂有12年牧会，又跟我到了圣地亚哥，我们有差不多将近4年在那里牧养教会，最后这2年我们在做宣教的工作。不过在去年神接他回天家，算起来大概1年多以前。所以对我而言，这个经历是蛮深刻的啊。特别这个师母的离去哦，这个是很大的、很难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过去这1年，其实也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虽然不能说是危险之地了，但是这个经过的这一切所遇到的这个经历当中里面，可以说是也是蛮困难的一个经过。那也感谢主，前半年是相当的不容易，但是也有些很多人帮助我，特别我也去也不是特别了，也刚好有机会，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有一些这个你们知道，其实宣教士很需要人家关怀的哈。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的宣教士当中所面临的那个环境啊，那个悲哀，不是悲哀，孤独啦，这些难处啊，文化上的挑战啊。所以很多人我们在最近在研究那个宣教士，他们都有4个 cycle。 第一个阶段呢叫烂漫期哈，那个离开就很新鲜，什么都很新鲜，那个很短啊，就像一个牧师来一个教会也有这个蜜月期啊，那叫烂漫期哈。后来又经过一些适应期啊，经过熬练，经过什么，最后才能够比较好的一个适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很需要关怀，所以现在的宣教比较大型的宣教机构都有一些人专门做所谓我们叫做 member care， 就是说宣教士的关怀。那我们这个机构很小，我们没有，但是我们这些同工，特别我们做过牧者这些同工，我们都要兼做这些工作，关心一些工厂上的宣教士啦，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者同工，所以从某个角度也是要做牧养的工作。但是因为去年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位不是在我们差会，但是一个我们华人的这个同工，在美国比较大型的差会里面专门做这个宣教士关怀，他刚好回到美国，在 LA， 在我们附近。那因为我们那边蛮多的连结，所以他也就就近之便，帮我做一些的叫做这个悲伤的辅导了哈。你们知道叫 grief counseling。然后在过程当中里面也花了蛮多的时间，也做了一些的调试，也提醒自己啊，这个其实是蛮不容易走的一个阶段。我感谢主， 前半年这个比较辛苦的阶段，总算走过来。那后半年就是今年，差不多今年初开始哈，这个阶段里面，对我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阶段，比较能够去面对，也比较能够开始去接触，接受一下比较大的挑战，比较重的服事。所以今年有些人知道我的话，很多人说我 crazy 哈，说我的 schedule， 我大概差不多，大概一个 pattern 就是两个礼拜在加州，两个礼拜就在外面了。因为我一方面要跑，我自己在推动事工的时候，最近比较花点重点在美国东部哈，因为我们过去的重点都在美国西部加州那一带。前面几位的同工，那因为我过去在美国东岸牧会，所以有一些的基础，所以我现在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东岸。从 New Jersey 到 Atlanta， 这今年去的蛮多，开始一些的事工，开始一些训练。但另外一方面，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开始到宣教工厂，因为过去不太能够去，走不开。那从去年底我就开始去，我们在东南亚是我们主要的工厂，在泰国、柬埔寨我都去了，去陪伴我们的宣教师，去看他们，去帮助他们，也去带领。今年度开始，我们就开拓了比较新的工厂。虽然过去两年已经开始做，但今年我第一次自己去，就是到中东，到伊拉克，到叙利亚，所以你们大概知道那个什么地方。有人说那个地方可以去吗？我说可以了。就说安全吗？我说有神在的地方是最安全的。我感谢主啊，让我有机会到那边服侍。主要我们服侍一些穆斯林啊，特别是在这过去在战争当中的一些难民啊，在联合国难民营，那这些侍奉。其实看起来是危险，在旷野所遇到的危险，但是在这危险的环境当中，也让我们再一次真正经历到神的保守啊，神的看顾，神的引导。不但在这个许多的个人的经历上，也在面对到的一些环境当中里面，这一年感触特别深。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你们教会，其实也是一个神的恩典啊。那我知道你们当中虽然有一些人好像认识，这次来才真的认识，但我知道神在你们当中的工作也蛮多蛮好的。有机会来到你们中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一些的这个恩典，也一些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也是蛮感恩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虽然会失去的生命，在我这一年当中很深的一个感触，我们基督徒可以失去生命，但是我们不能失去盼望。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最宝贝、最宝贝的就是这一个字，叫做 hope， 叫做盼望。这也是这一年当中里面我很深的体验啊。因为特别我师母刚走的时候，我师母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hope， 所以常常想到这个时候，就会比较难呢。不过神也用很多方法让我就被提醒。事实上我们真正的盼望，特别有一首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最近有一首歌一直蛮 touch 我，这个是现在一些英文的教会里面常唱的。我是在那刚好经过，有一次到 Settleback 去聚会，那个刚刚经过的时候，那天刚好神让我听到这首诗歌，作为那个教会的最后的一个回应。他说那首诗歌叫做 My Living Hope， My Living Hope。他诗歌里面其实讲了主要讲了最后强调一句话，就是 Jesus Christ my living hope， 就是说也是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我们一切的经历在这当中里面，唯有神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没有耶稣基督，唯有复活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所以在旷野的遭遇里面，经过危险之地，甚至失掉了生命，我想那个都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但重要的记住，不要因此失去的盼望，因为主不会撇弃我们。这是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里面，我想是最大可能最难的。求主帮助我们。那什么是旷野的属灵意义呢？旷野的属灵意义其实从很多的方面来讲，不一定是那个真的荒郊野外了。我个人觉得呢，在旷野的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可能说是那是一个我们个人可以在一个那个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真正的亲近主啊。今天我们可能很需要，就像主耶稣当初常常他的榜样，他在侍奉的时候，他常退到旷野，他去祷告，去亲近神。今天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时间与神独处，所以旷野可以说是一个属灵上来讲，是我们人个人可以亲近主，可以遇见主， 甚至可以跟随主，更重要的是可以敬拜侍奉主的地方。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旷野，就是我们属灵的旷野。这样的地方可能需要我们用心去寻找，用心去寻求。很可能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经历当中里面，我们不自觉，没有察觉，但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经历旷野的机会。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当中里面，很多时候会遇到这些，遇到这些的情况，我们也许还不知道那个旷野是为了预备我们，装备我们重新出发。但我们如果遇到的时候，常常一句圣经的话可以提醒我们，诗篇第四十六篇第十节，我蛮喜欢这句话。这句话的英文我特别觉得它翻的就是它英文特别好，它叫做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中文把它翻成说，你们要休息啊，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神，我是耶和华。但他那里面更强调的意思 be still， 就是说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就要单单的听见，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去想那个，不要去做什么，不要自己在那边动什么做什么，在神面前能够真正的安静，能够真正的安定在天。其实今天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今天的敬拜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方式，诗歌音乐其实都很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有一段安静的时刻，我觉得是 very powerful， 那是很有很大的属灵的震撼力啊。我所谓那个安静呢，不是说还有音乐啊，甚至连音乐都没有，连音乐都停止，一个完全的肃静。特别是当你读完一段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若有一段时间让大家都很够安静在神面前思想，我常常觉得那是很 powerful， 让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会很深的体验那一刻的那个神的话的那句的那个话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我们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经历当中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旷野不再是那个荒郊野外，旷野是一个我们可以单单纯纯来到神面前亲近他、信靠他、可以侍奉他、可以敬拜他的地方。好，最后我觉得这个旷野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跟我们今天的社会息息相关，就是旷野是我们蒙召活出信仰之地，是我们要蒙召活出信仰之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只活在我们教会的范围内，我们的信仰只活在我们的家里面，但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在世人的眼前。讲到了蒙恩得拯救是我们信仰的表现，我们得拯救，但圣经上讲我们是白白得来，我们是白也要白白的舍去，不是只有我们个人受益。你刚刚前面也讲了，顶限的祝福我们都有了，但是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底线的祝福，生命与生活的配合。今天很多的问题出在这里，很多的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不太能够配合。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个相信主，是一个已经被称义的这个生命，但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里面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事实，以至于有相当的落差，让别人很难在信仰上面能够有突破。这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我们做传道人要特别小心。因为很多人说我们的讲道，其实我们的讲章就是应该是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所讲的应该是我们要活，至少我们要活出来的方向。也求神常常为我们这些站讲台的人祷告，因为这是蛮大的挑战啊，是蛮大的一个的不容易的这事情啊。另外我们蒙福的目的是要去传扬啊，我刚刚也引用过这段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这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神不但叫我们与基督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在座大概都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很会也很懂得这一个叫做主祷文，对不对？主祷文其实有些时候人家误以为是主耶稣祷告文，主祷文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啊。今天对我们而言，主祷文只是一个文章吗？只是一篇的话语吗？只是我们用在祷告的时候，最后要做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吗？还是主祷文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深的、很深的、真正真实的意义？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很短的一个美国教会的戏剧哈，他们演出来啊，但是有中文字幕啊，所以你们啊，我们一起来看，看看透过这个神提醒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什么。 灯光可以稍微暗一点，清楚。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Yes.
Don't interrupt. I'm praying.
But you called me.
Called? I didn't call you. I'm praying.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There. You did it again.
Did what?
Called me. You said,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ere I am. What's on your mind?
Well, I didn't mean anything by it. I was just saying my prayers. I always say the Lord's Prayer. It makes me feel good. It's like I'm getting my duty done.
All right. Go on.
Hallowed be thy name.
Hold it.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By what?
By hallowed be thy name.
Well, good grief.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It's part of the prayer. What does it mean?
It means honored, holy, wonderful.
Well, I never knew what it meant. Well, that makes sense, Hallowed.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Mary?
Sure. Why not?
What are you doing about it?
Doing? Nothing. But you know what? I think it'd be really neat if you had control of everything down here, like you do up there.
Have I got control of you, Mary?
Well, I go to church.
That isn't what I asked you. What about that habit of gossip you have? And your bad temper? You really have a problem there, you know. And then there's the way that you spend your money, all on yourself. And what about the kind of books you read?
Picking on me, I am just as good as any of those other phonies down at church.
Excuse me. I thought you were praying for my will to be done. If that is to happen, it will have to start with the ones who are praying for it, like you, for example.
All right. I guess I do have some bad hang-ups, now that you mentioned it. I could probably name a few.
So could I.
All right. I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in a while,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I'd like to change. I'd like to be a good person.
Good.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We'll work on you, and I can have some victories that can truly be won. I'm proud of you, Mary.
Lord, can we kind of wrap this up? This is taking a little bit longer than it normally does. Give us our daily bread.
You need to cut down on the bread.
What? What is this? Criticize Mary Day? Here I am doing my religious duty. I'm saying my prayers, and you break in and you remind me of all my hang-ups.
Praying is a dangerous thing, Mary. You could wind up changed, you know.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get across to you. You called me, and here I am. It's too late to stop now. Keep on praying. I'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next part of your prayer.
I'm scared.
Scared? Of what?
Of what you're gonna say.
Try me and see.
Forgive us of our sins as we forgive those that sinned against us.
What about Beth?
I knew it. I knew you were gonna bring up Beth. Why, she has told lies on me. She has cheated me out of money. I swore, Lord, I would get even with her.
But your prayer. What about your prayer?
I didn't mean it.
Well, at least you're honest. But it's not much fun carrying around that load of bitterness inside, is it?
No, but I'll feel better as soon as I get even. Boy, have I got some plans for old Bethy. She's gonna wish she's never done me any harm.
You won't feel any better. You'll feel worse, Mary. Revenge isn't sweet. Think of how unhappy you are already. But I can change all that.
You can?
Yes.
How?
Forgive Beth. Then I can forgive you. Then the hate and the sin will be Beth's problem, not yours. You may lose the money, but but you'll settle your heart.
I can't, Lord. I cannot forgive Beth.
Then I can't forgive you.
All right. As much as I want revenge for Beth, I want to be right with you, Lord. I forgive Beth. I really forgive Beth. Help her to find the right road, Lord. I think about her. I think she must be miserable. Help her to find her way in life with you.
There now. How do you feel?
Bad. Not bad at all. Actually, pretty good. Pretty great.
Good. You're not through with your prayer. Go on.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Good. Good. I'll do that. Just don't put yourself in places where you can be tempted.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Quit hanging around the wrong places, watching inappropriate movies and television, listening to sinful conversations. Change some of your friendships. Don't be fooled, Mary. They advertise they're having fun, but for you, it will be ruin. Don't use me for an escape hatch.
But I don't understand that part.
Sure you do. You've done it lots of times. You get caught in a bad situation, you get into trouble, and then you come running to me. Lord, help me out of this mess, and I promise you I'll never do it again. You remember some of those bargains you tried to make with me, Mary?
Yes, Lord, I do. And I'm really ashamed. You know, up until now, all I thought I had to do was just say the Lord's Prayer, and then I could go on living my life the way I wanted to. I never expected all this to happen, Lord.
Go ahead. Finish your prayer.
For thine is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Do you know what would bring me glory, Mary? What would make me really happy?
I want to know, Lord. I really, really do. Oh, Lord, I think now I'm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follower of yours, Lord, to really, truly follow you. I love you, Lord.
You just answered my question.
I did?
Yes. The one thing that would bring me glory is to have people like you truly love me. And I can see that happening between us. Now that some of these old sins are out of the way, and now that you and I are communicating, well, there's no telling what we can do together.
Hey, Lord, you think now, from now on, maybe we could really, really talk like this again? You think we
Yes, Mary. Let's really talk from now on.
想这个戏剧蛮真实的反映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很真实的面对如何能够真正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不是我们嘴巴讲的，而是真正 do what we say。 我们在神面前也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提醒我们，主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就像当年呼召这些门徒跟随他一样，他就是要我们在旷野中学习能够与他真正的相遇，并且学习能够永远的与他同步同行。今天不论我们在什么光景，盼望神带领我们进入到真正属灵的旷野，让我们那里可以真正的接受操练，真正的接受成长，也真正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门徒。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思念，我们在歌颂你。主，我们想到你的话语，当年你在地上的时候行走，你呼召这些人来跟随你。主，你不是看重他们有什么， 你还是看重他们有一个跟随你的心志。我们愿意我们在当中的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会遇到种种的情况，可能是让我们所经历到一些的挑战、一些的试炼、一些的危险，但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惧怕。更重要的，让我们学习在这个属灵的旷野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真正的不但认识主、跟随主，而且与神有建立那一个真正爱的关系。我们知道神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真正用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够回应的方式来回应你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真正敬拜你的人，可以成为真正的愿意能够把神的荣耀归给神的人。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教会当中继续的建造、继续的使用，帮助我们的教会在本地能够做盐做光，好让这个周遭需要神你光照的这个世代能够有主，透过我们这些能够为主做光做见证的人，把神的爱、把基督的爱带到这个周遭，好让别人因此而蒙福。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为这几天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的带领，保守带领我们等下回去的脚步，有你的同在，也预备我们明天一起来敬拜你自己。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